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钟嘉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大撤离，欧美企业撤离中国；普京嘅继任人，学者点名最强硬嘅两个人；浙江舟山出现血色天空；中俄军空袭，只有一个雕像完好；美国中情局称俄乌战争影响中共对台湾嘅计算；河南安徽3000个存款户口，12亿存款无法提取。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5月7号，德州仪器要将 MCU 研发团队撤出中国，远赴印度的新闻在朋友圈洗版。据内部消息指出，德州仪器解散了上海研发中心的 MCU 团队，并将产品线全部迁往印度。而欧洲公司正在加大对美国的投资，因为美国在当今动荡的世界中相对能够保持经济稳定。业内人士指出，德州仪器的 MCU 团队立足中国市场，专门做本土订制化开发，近年来生存空间被挤压，上海疫情期间更难以营运，就干脆撤离。此前在1月，美国储存晶片企业美光解散超过100人的上海研发中心 DRAM 设计团队，并为部分核心研究人员提供技术移民到美国的选项。随后美光向财新证实，他的 DRAM 工作团队决定从上海设计中心撤出，相关过渡工作预计将在今年12月之前完成。据德州仪器表示，到目前为止，这家晶片制造商并没有出现大规模订单取消的情况，这表明问题更多是物流问题，而不是电子产品需求的普遍下降。财务总裁 Rafael Lissardi 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很多客户都关门了，他们不收快递了，现在说这些工厂何时恢复生产，将以几快的速度弥补失去的生产时间，还是为时过早。另据中国欧盟商会和咨询公司罗兰贝格 Roland Berger 在4月调查，欧洲企业纷纷下调2022年的收入预测，近四分之一的受访者表示正考虑将目前或计划中的投资转移出中国。欧洲商会主席伍特克 York Wicker 表示，如果你不改变清零政策，我们会用脚投票去其他地方投资。据华尔街日报7号报道，大众汽车公司行政总裁克伯特迪斯 Herbert Diess 告知媒体，美国是我们实现强劲战略增长的机会。他宣布将田纳西州查塔鲁加 Chattanooga 的工厂增加一倍，并计划为美国市场开设第二间工厂。丹麦珠宝公司 Pandora 行政总裁亚历山大拉西克 Alexander Lachik 表示，他们在美国西海岸购买了32家商店，因为中共面临自身的经济压力，因此该公司暂停了在中国的扩张。海投宏观首席经济学家尼尔希林 Neil Shearing 表示，经济面临的不利因素不仅可能会减慢中国今年的增长，而且中国未来几年的增产都会保持疲软。近来普京的健康状况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先前先至因同国防部长绍伊古 Sergei Shoigu 会谈中出现手震、抽动等无精打采的样子，还有消息称普京密会癌症医生最少35次。若果这位政治强人不幸离世，后续继任的官员哪个的机会最大呢？综合外媒报道，现年69岁的普京已经掌权俄罗斯长达20年。根据俄罗斯宪法规定，若果领导人突然辞世，短时间内总理米舒斯京 Mikhail Mishustin 将无条件接任，接下来三个月内必须举行大选。牛顿布鲁克斯大学 Oxford Brookes University Headington Campus 政治学者莎拉惠特莫尔 Sarah Whitmore 表示，最有可能的人选应该是国防部长绍伊古，亦可能是一些无名小卒，查看普京踏入政坛就是个例子。除了忠诚度满分的绍伊古之外，他还提到另一位前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 KGB 局长帕特鲁舍夫 Nikolai Petrushev。 他表示，我怀疑不管普京有没有生病，不会有人知道真相。报道举前苏联领导人布里兹涅夫 Leonid Brezhnev 为例，掌权期间就已经病情严重， 对外却矢口否认，直到1982年死于白血病仍守住大权。5月7日晚间8点左右，浙江舟山出现罕见的血红色天空，当地网友将拍摄的影片传到网上之后引发热议，有网友担心是地震的前兆。在当晚，当地网友拍摄到当地天空出现罕见的一幕，原本应该黑暗的天空变成了血红色，看起来非常诡异。当地居民说这种红色天空持续的时间不长。一些网友认为，古人认为天上的异常现象对应着人间祸福，对于难以解释的异常现象，古人经常会将他们同灾难联系在一起。一些网友看到浙江舟山血红色的天空时，担心是不祥之兆，甚至还有人担心那是不是地震的前兆。天空为什么会变成血红色呢？会不会是地震的前兆呢？而舟山市气象局的工作人员解释说，那是光的一种折射现象，但光源目前不太清楚，可能是海上的远洋渔船的灯光。乌克兰军队近日屡次针对蛇岛上的俄军展开攻击。乌克兰军队使用 TB-2 无人机摧毁了降落地面的俄罗斯 Mi-8 直升机，那是俄乌冲突中首次出现无人机打击有人机的画面。而乌克兰东部地区卢甘斯克的村庄比洛霍里夫卡 Bilohorivka 有一处被当成避难所的学校，在7号下午遭到俄军轰炸，有近60人恐怕已经罹难。哈尔科夫 Kharkiv 一间纪念哲学家的博物馆亦遭飞弹击中，几近摧毁，而哲学家的雕像却完好无损。追踪乌俄战事发展的一个推特账号指出，俄军一架 Mi-8 直升机降落在蛇岛，机上人员陆续走到地面时，随即遭到乌军 TB-2 无人机轰炸，从影片中显示恐怕很难有人幸存。网友直呼感就是蛇岛的诅咒，有人赞乌军的无人机继之前报废俄国海军设备之后，如今又摧毁了俄国的空军部门。而据路透社报道，卢甘斯克行政官员盖戴 Surhi Gaidai 表示，俄军在7号下午空袭一处约有90人避难的学校，炸弹引发学校大火，大火在近4个钟头之后才被扑灭，仅有30人被救出，其中7人受伤，另外有60人下落不明。当局已经在瓦砾中发现两具尸体，剩下被活埋而下落不明的居民生还的可能性不高。另据半岛电视台报道，哈尔科夫一间纪念乌克兰哲学家的克罗诺里亚斯科沃罗达博物馆6号晚上遭到俄军导引飞弹空袭。馆长微彩 Natalia Mitsai 表示，一枚导引飞弹击中了博物馆，造成了极大的损坏，馆内基本上都被摧毁，不过斯科沃罗达的石膏雕像完好无损。乌克兰记者克雷贝特 Alexander Kribet 的推特贴文写道，这名哲学家的雕像好似浴火重生的凤凰咁矗立。美国中情局局长伯恩斯 Bill Burns 7号表示，中共正仔细研究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战争，可能会从中吸取教训，调整夺取台湾控制权的计划。此外，拜登政府敦促台湾不要采购传统固定形式的作战武器，改买有助击退中共海上入侵的不对称作战武器。法新社报道，伯恩斯在金融时报 Financial Times 主办的会议上表示，中共领导层正试图仔细研究针对本身的野心和台湾问题，对俄军的拙劣表现以及来自乌克兰的顽强抵抗深感震惊，对普京的作为实际上促使欧洲人和美国人更紧密团结在一起深感焦虑不安。中共领导层正非常仔细研究所有的这一切，任何试图诉诸武力夺取台湾控制权必须付出的代价和后果，那不会削弱习近平所抱持的假以时日能够夺得台湾控制权的决心，但会影响他们如何和何时对台湾动手的计算。与此同时，纽约时报指出，美国官员正在重新检视台湾军力， 以确认台湾能否好似乌克兰部队一样抵抗侵略。而蔡英文总统已经试图将台湾军队带往不对称作战的方向，并采取行动采购大量更难锁定和反制的机动性致命武器。美国官员认定台湾国防部试图订购的某些武器系统并不适合对中国军队作战，因此美国强烈支持台湾采取不对称防御战略，鼓励台湾采购刺针飞弹 Stinger 以及波音公司波荣制造的鱼叉 Harpoon 反舰飞弹。台湾还应该加强采购岸置防空飞弹系统、武装无人机和水雷。对美国和他的盟国来说，如果台湾被围困，供应武器比台湾的难度可能比乌克兰更高。因此有些官员认为应该在台湾储存大量弹药。台湾最近的很多采购都符合不对称战略。1979年生效的台湾关系法规定美国政府有义务提供台湾防御性质的武器。5月7号晚间到5月8号，河南安徽多家村镇银行近3000个存款户口12亿存款无法提取，消息冲上热搜，引发热议。而这多家村镇银行很多是许昌农商银行控股，背后的控股公司浮出水面，存户选择将冻结几十万的存款存入村镇银行，是因为相信他们是正规的，利息比其他银行稍微高一点。异样在4月18号开始，多家银行先后发布公告，称因系统升级维护，银行的网上银行、手机银行将暂停服务，一些存户急忙赶往当地，但同样无法完成提款。涉及河南安徽多家村镇银行的提款问题已经持续了十几日。截至5月7号，在存户的交流群中，有2900多人登记了各自的存款金额，合计已经超过12亿。在提款的问题出现之后，一间叫河南新财富集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又称新财富集团的企业亦浮出水面。据一份存户和接到报警的人员的通话录音显示，新财富集团和涉事银行存在合作关系，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这次涉事的村镇银行多数都由许昌农商行控股，并且在过去几年间都曾经因为违规放贷被处罚过。经过调查，许昌农商银行曾经多次涉嫌违规放贷被处罚，而同许昌农商银行合作的河南新财富集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可能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据大陆媒体消息，新财富集团不仅控制了多家村镇银行，还控制了多家农商行，涉及多个省份。据悉，新财富集团成立于2011年7月19号，大股东和法定代表人是余泽峰，这间公司却在今年2月10号注销。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